各位早安，今天我们灵修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，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约翰一书第五章，也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灵修约翰一书了。求上帝特别带领，也感谢神使你一直跟着小约翰灵修直到如今，也愿神赐福恩待你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就看到老约翰啊，特别强调一个真的跟随基督的人，他有永生的充分的确据。有哪些方面的确据呢？约翰提到，一个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正是清教徒所特别强调的，也就是一个真的跟随主的人会有得救的确据。那我们这得救确据从何而得知？当然是从神的应许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，从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，也透过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教义上有规正，在我们的伦理上有规正，在各样的关系上，尤其是在爱上，在生命上，是不是有真正的更新和改变。我想透过约翰一书这样螺旋式的，借着教义、伦理与关系三个方面不断的提醒我们呢，也特别能理解约翰他提醒我们有这样一种确据是何等的重要。同时呢，约翰也提醒说，我们祷告啊，会格外的与神有特别的亲近。在这里老约翰就提到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他是在肯定知道神垂听，相信神总是以智慧在合宜的时间行动，并且带着这种稳固的蒙垂听的确据，在祷告中与上帝相交。这本身就是那些在他儿子里有永生之人所享有的最大的喜悦。当然哈，这样的一个上帝垂听祷告，不代表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思马上就应允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知道摩西曾经与神面对面交通，他渴望进入迦南地，但是呢，上帝并没有来应允他的祷告。但问题是，上帝垂听了摩西的祷告吗？我们说他听了，只是没有照摩西所希望的那样来应允和回应而已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不愿意与天父隔离，因为他与天父的关系从来没有隔离过。但是为着救罪人，他上了十字架，就与天父有隔离，因为罪加在他身上，他替我们赎罪。所以表面看上帝也没有听耶稣的意思，但是呢，却实在是真正的照着真实的意思而应允了。因为主的意思从实际来说也是希望与天父永远的同在。所以暂时的隔离不代表这种亲密的关系就完全的都破坏，而是更显出这亲密关系之可贵。当信徒在性情上越来越像神，也会越来越明白天父的旨意，从而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哈，来彼此相爱。所以第三个方面，约翰就提到说，当 信徒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，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有关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，大家争论的非常多，有各样的注释书，也往往是众说纷纭。我觉得呢，在这里啊，我们从上下文和约翰的意思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。约翰让读者来自行决定，也是让他们知道一个信徒他是有可能有软弱的，当他接受了基督之后，他也有可能会偶尔为过犯所胜。但是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，他不会像那些假教师，他们在教义、伦理和关系三个方面都有了惊人的犯罪与堕落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，就是约翰把至于死的罪与不至于死的罪辨别开来。对于那些没有全然放弃走信仰与爱心的道路的人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祈求神复兴他们。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放弃走那条道路的人，我们就不能以那种把握来祷告了。所以啊，在这里约翰就强调凡不义的事都是罪。那因此我们也看到他这里提到的罪应该是那样一种惯性的，顺着未重生的本性，而在教义、伦理、关系三个方面猛烈的犯罪，以至于判定自己是法利赛人和亵渎圣灵的那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约翰强调的是我们啊，在这些方面是特别要有警醒，也特别啊，多多的来啊劝勉我们的弟兄，不要最后显明自己是那样离开了神的教会，变成了是被神判定为这样致死的罪笼罩下的人，这是非常可怕的哈。那第四个方面，老约翰也提到说，信徒有永生的充分的确据在于他们呢会蒙保守，就像约伯蒙保守一样，他们也会蒙保守，恶者呢无法来害真正跟随基督的人。当然一个人犯罪并不是魔鬼来强迫人犯罪，魔鬼不过是用试探来诱惑人而已。人呢不能归咎于那恶者，从而逃避自己的责任，因为人犯罪完全是自愿的。当然没有神的帮助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试探、犯罪和定罪的网罗中逃脱，但是神的儿子可以打破这困局。因此呢，信徒当以赦免、感恩、顺服来回应神，也必然的会保守自己不犯罪，也就是既珍惜神的作为，又格外珍惜自己圣洁、感恩、公义的生活的回应。第五个方面，约翰提到说，一个真跟随主的人，也是真认识基督。而这里的基督，约翰呢就用了真实这一个字。我们知道道出了我们确信的理由，那就是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 我们再要注意这里所着重的道成肉身的事实，这是本书信的特点。由这一个事实哈，才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，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译作真实的这一个字哈，在希腊原文中不是普通意为实在的那个希腊字，这一个老约翰用的字乃是表明真正可靠的意思，它的反面并不是虚假，乃是空幻不实在。这个字在这是真神这话里面又再次用到，表明神是确实存在而又真实的，和下一节所提的偶像做强烈的对比。因此我们说这是指主耶稣基督就是真光，也是真相，也是真实，也是能去真实的跟从与归属的那一位有位格坐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者。所以约翰强调他所叙述的这位神是爱，他差遣他的儿子为信徒的罪做挽回祭，也赐下了永生。这一位神，而且只有这一位神，只有这样的赐予和启示才是真的。而约翰也是为这真相来做那荣美的见证。最后结尾的时候，约翰来提出他最后的警告，他提醒读者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我们实在知道这个偶像的存在哈，在约翰那一个时候啊，是林林总总，非常的庞大。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受诱惑，就会去拜偶像，而放弃了以神为真实的，反而以这一个偶像为这个给他们带来终极安全感的所在。所以呢，老约翰才强调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已经赐给我们悟性，使我们认识那真实者。所以当信心与知识交织的时候，一个人已经在基督里，那就不能够再去拜那些林林总总的偶像。而约翰在这里这样的一种用法，在整个书信中显得结束比较突兀，因此呢，有的解经家就特别留意说，约翰很可能是使用了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二节的预言，因为撒迦利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。所以呢，这样的提醒显然是有一个末世论的视野。老约翰的认为说，当主耶稣出现来到百姓中间，就除灭了魔鬼的作为，也除灭了假先知和污秽的邪灵的猖獗的工作，这只是一些余孽在做着这样的一些垂死挣扎而已。那因此呢，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紧紧抓住在末世阶段跟随主的荣耀事实，而不要被这些垂死挣扎的余孽的作为而去勾引，从而变成了弃绝真神，接受假神，变成了在假象中行走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所以那些代替基督的事物长久以来迷惑人，但是呢，信徒不该受他们的困扰和拦阻，而应该在这末世大光中自由地行在真理中，得着神的儿子为他们赢得的光、信心、爱和永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我们特别感恩你让我们在这样的阶段能完整的读完了约翰一书。你的仆人尤其感恩，因为自己很惭愧， 在这么多年信仰生活中，其实根本没有真正读懂约翰一书，也没有从真正的教义、伦理与这个关系三个方面看到约翰的强调，也没有以此来提醒自己和身边的弟兄姊妹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忽略了正确的观念、正确的情感和正确的行为三方面都归正的重要性。这的确是三合一的，愿你恩待我们都能够来对得起住在我们中间的真实者，也让我们因真理得自由以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